嗨，大家好，我是 Clement 哦，我是台湾这边的这个业务协理，我姓温，哇，叫石松 ，Clement。嗨，那很高兴大家今天就是来到这个线上录的这个会场，因为我们这个是线上的一个活动哦，所以呢，今天活动是这样，就是我们会有一 part 就是会邀请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量级嘉宾，先跟大家做个分享，那后面有一 part 对谈，那这个对谈都相当的精彩哦，所以我想这个细节，我想就是让线上，嗨 ，Polo 哥，
嗨，你好。我大概先介绍一下，我叫 Polo 哥，那我是巨泉科技有限公司的 CEO， 同时呢，我也是 AutoGage Group 的一个企业二代的接班人。那我们公司呢，事实上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50年。那主要呢，我们也曾经经历过两次的转型。那第一次的转型是在我接班的时候，老实讲，我父亲当年告诉我，车用仪表它是一个夕阳工业。可是呢，我因缘际会又从一个危机看到一个转机，就是在我接班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呢，刚好看到全球的，尤其是在美国跟日本呢，它的改装车的这个风气非常的盛，所以我们做了第一次的转型。那一直在20年来，老实讲，我一直觉得我就是改装车仪表的一个龙头，所以有一点点是陶醉的。那一直到2017年的企业，我做了第二次的转型。当然，第二次转型的原因呢，是真的要感谢，然后是因为我在阿里本身的平台操作已经13年，可是前面9年真的呢没有任何的绩效，是因为我不懂。再来一个，我把它当成它只是一个产品上架就一定会有业绩，所以在这个思维之下，当然没有什么绩效。可是，在2017年的8月呢，我们会转型呢，透过阿里巴巴国际站的转型呢，简单讲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同业呢，既然在阿里巴巴国际站它有一个成功的案例，那我在听到他的演讲以后呢，我才开始去发现到原来跨境电商的商业模式呢，跟我过去参展的商业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是在这个机缘之下呢，那么我就开始了第二次的转型。那当然呢，到现在为止，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呢，我们怎么样在这3年来做到了，让我们在这个所谓的电商平台呢，既然找到有不同的一个客人，也找到了一个更多的市场的一个商业的机会。是，谢谢。
OK， 好，谢谢 Polo 哥。你觉得在阿里巴巴平台做这么久，你的收获是什么？怎么可以做到这么久？
前面的9年呢，事实上应该是说我们在前面的这个开始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的平台操作的时候啊，有时候是想的太简单了。当年我还记得我们签约，我那个合约还留在我们公司，我还把它裱备起来。那一直发现到原来所有的产品不是只有上架，因为你没有透过运营去优化的时候啊，这个过程你没有透过数据去了解的时候，那么你等于是完全是会没有人来跟你做互动，那么你反而把它当成说，那这就是它的结果。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到9年前，老实讲，我认为阿里巴巴国际站这个跨境电商平台根本不可能会成功，把它当成说它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平台。可是呢，这3年来呢，我经过了一个学习跟一个对于它商业模式里面就去研究以后了，然后呢，开始我们去从运营开始，一直到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很努力的去操作。那么既然这3年来呢，老实讲，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成果，那么这个成果呢，也让我们肯定了，原来阿里巴巴国际站它确实是有它的商机存在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从一开始不相信，后来现在变成这，我很鼓励呢，我们的伙伴们能够把阿里巴巴国际站拿来当作呢是想要转型的一个机会。谢谢。
是是是。这个有一个什么契机点让你开始投入？
我过去实话实说，阿里巴巴的国际站所有的业务到我公司来讲，大概要见到我的机会是零啊。我大概就是给我们的业务经理，大概就跟他互动。所以呢，变成说我当时的心态是，既然钱花了，就是我们的外贸的经理他去负责后续。那也因缘际会，刚好呢，我们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一个Stasi的这个经理啊，既然因缘际会来告诉我们的外贸经理说，在2017年的6月，他说我的同业哦，既然有办法在阿里巴巴国际站2个月做了56个订单，我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可能，因为每一次参展出去啊，我们花了大概金额都不外乎大概在50万到60万， 那不可能说一个展就带的是大概十个、二十个客人，已经是很可怕了。怎么有可能两个月他在这个平台里面做了56个客人？所以我抱的是一个怀疑。但是到了2017年的7月呢，也是真正哦，刚好阿里巴巴国际站就是在做一个所谓的成功者的一个企业的一个分享呢。我当场听到以后啊，我是从震惊开始到觉悟，靠，但是呢，反向我又看到的是它是一个希望哦，所以我后来真正的才了解到，原来阿里巴巴国际站它的商业模式跟我过去的参展的模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就开始呢，我们就开始所谓的一个转型。到2020年，即使在去年疫情是这么严重啊，可以跟各位分享的，我们在2018年的转型到2019年呢，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当年在阿里巴巴跨境电商平台，我们的业绩的成长是超过了600多倍到647，但是到了2019跟2020这两年呢，我们在去年疫情这么严重，可是呢，我们整年的公司集团的业绩成长也超过了150%。我那也跟各位分享，今年呢，既然是2021年的1月到现在5月底呢，我们的整个业绩成长跟去年的2020年的1月到5月它的业绩成长，我们现在已经是翻倍的成长。那么关键在哪里？关键真的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跨境电商的客人呢，在去年全球疫情之下，反而呢激发了他们更多的商业的一个交易的行为，那么变成让国外的客人他的生意呢是透过平台有很非常多的一个订单的成长，那就变成我们公司在今年呢反而订单呢真的是接不完。谢谢。
好，我想先回应一下 Polo 哥刚提到哦，就是也有在座也有商家在问说，因为前面9年跟后面3年到底怎么样不一样法？那 Polo 哥其实刚一直在分享说，前面9年其实他是把这个平台当成一个广告的工具嘛，产品上架放着就好了哦。那他后面强调说，经过他的学习之后，他开始运营。我也想跟在座的各位商家去解释一下，这个运营到底指的是什么？其实它没有很复杂。第一个哦，台湾的商家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哦，其实我觉得两岸商家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啊，一个只有60分的企业啊，它可以在线上呈现的好像它是100分，但是在台湾呢，有很多90分的企业，就线下哦，你去他那工厂看他的工厂规模，看他的机台，看他的产线，哇，那整个 ISO 做的管理的有井然有序啊，这么棒的一家工厂。但他在网络上让人家看起来就像一个30分公司，这是第一个本质的差别。所以刚刚 Polo 哥在讲的运营啊，非常简单。第一个，你公司的核心产品优势到底是什么？特点是什么？跟优势是什么？我觉得很多台湾的商家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提炼。特点指的是什么？特点就是只有我有，别人没有，这叫特点。哦，人无我有的东西叫特点。那什么叫优势呢？就如同我前面分享，你一定要先把你本身企业自身跟你关键产品的特点优势充分的提炼出来，这是第一个动作。这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就是将提炼出来的这些特点跟优势透过线上买家最容易看得懂的方式让他看到。但是很多台湾的商家初步尝试做电商的时候，其实没有做这两个动作。他们就认为啊，反正我的照片就这样，看得懂就看得懂。我做这行一定20、30年啊，这看就讲，这边讲啊，这大家拢捌啦。你扛的就好啊，那厦门的都是专业的，厦门的都是不专业的。过往我们在线下做生意，或许这么思考可以，但是大家必须去想一想，在线上我看不到你，你看不到我，我也不知道你们公司一年是经营几百万、几千万，还几个亿，我也不知道你们公司到底上面写的30年是真的还是假的。哦，其实在线上的接触，其实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些素材能不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吸引买家的注意力，这就是刚刚 Polo 哥讲的运营的前置步骤。接下来做了这些动作以后做什么呢？基于你上传的这些产品各个内容，平台会把很多买家的行为数据收集反馈给你。这个产品点击率是 10%， 这个产品买家停留时间有5分钟，这个产品内容写得特别好，他看了5分钟，这个产品写得特别不好，买家只看了10秒就跳走了。透过这些数据不断的去优化， 这就是刚刚 Paul 哥讲的运营。所以第一个，做电商其实没有大家想象那么难哦。就像我开头分享的，如果我是个做牛肉面的，我就把面做好。但是我加入 Uber E 的时候，我至少得做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把我的那个牛肉面拍的看起来好吃一点吧，对吧？然后第二个就是习惯了解这个平台的产品上架的规则，这个其实并不困难。困难的是你有没有心像 Polo 哥这样，老板自己参与进来，因为老板通常是这家公司里面最了解你们产业、最了解你的产品、最了解你买家需求的人。如果老板不参与，只是花了钱买一个平台，丢给一个刚到你公司3年、5年的员工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失败的概率非常大。不是平台的问题，而是你们公司根本不懂得怎么做电商。做电商的第一步就是老板的参与是最重要的，你应该把它当成你公司的第二次创业，它才有可能带给你第二次的成功，好吗？这是我简要跟大家分享的。那刚刚时松提到说，这样的业务增长是不是只在特定的行业里面？我必须跟大家讲，我有好多加入阿里已经5年、10年以上的客户了哦。直白讲啊，就是我在很多商家的群组里面嘛，商家不是有那个 LINE 群嘛？基本上哦，现在不只是流量增长，而且成交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为什么？因为这些新上线的买家，他们会透过一些比较低量的 DMOQ 的采购，去不断的测试新的产品，测试新的供应商。哦，当他们找到以后，这样的商业合作关系就会逐渐稳定下来。所以我想跟各位在座的商家讲，这个增长是全面性的，当然每个行业之间有高低之别，但基本上都是全面在上涨。你比如说，我现在我是做文具的，我还有文具展可以去吗？对吧？我还有礼品展可以去吗？没有，真的就只能上网了哦，只能上网了。所以回应一下刚时松的问题，这个产业的增长我觉得是全方位的，但细节的数据，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联系一下你的客户经理，让他帮你把你行业找给你看，好不好
？OK OK。对，挺好的。对，所以这看起来趋势就是不可逆哦。那刚刚谈到这个疫情嘛，疫情也是一种趋势啊。那 Polo 哥，你这个疫情到底对你本身目前是有没有影响？
基本上来讲的话，哦，我们如果以企业的管理上的影响来讲，应该是讲说它增加的人嘛，现在都是要求戴口罩、消毒，甚至于量体温，甚至于厂商来的话，都是希望他尽量能够配合公司的这些要求。那么甚至于呢，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还要担心的是，我们所有的订单是要怎么样用快速的让它加班，甚至于出货。那么这里面呢，就变成公司的加班也是公司的成本。如果用以疫情来讲的话，当然对企业管理上，我们有这一些无形的成本，加上公司同仁，我们也很担心，到底他确诊的话，那么是不是因此造成我们公司的这个停顿，哦，造成我们的出货不行，这个是无形压力。可是如果在生意的商机来讲的话呢，我个人是认为啦，在去年整个全球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之下，刚好是考验了国外的一些年轻化的客人，他在他的电商平台呢，透过因为被人的限制以后，那么都是透过所谓手机呢，在所谓的操作买东西呢，反而在去年我们的客人呢，是持续性跟爆发性的订单成长。那么到今年呢，老实讲，第一个我们是受到台币升值的压力，第二个是受到国际原物料不断上涨的压力呢。可是呢，很奇怪的是，我们这一些过去这些电商平台的客人，在今年的复购率呢，反而呢，他是订单是有增，而且真的是希望快速出货，他的经济活动力已经呢是越来越活泼。那么过去的消费者的习惯呢？因为它改变了以后，它变成了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是变成它的一个习惯，那也就变成说，我们到今年为止，老实讲，所有今年的展会，我们在上个礼拜收到的通知呢，从德国的法兰克福展、荷兰的这个阿姆斯特丹展，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展，我们台湾全部都是以取消。为什么？因为我们台湾这个疫情之下，大概去的机会没有。可是在国外，事实上我们看到的是疫苗普遍的接种以后呢，也让国外的整个它的商业活动已经是越来越好，所以发现到的是我们在订单方面呢，反而是让我们觉得它是不可思议的成长。哦，这个是我们在即使是疫情之下呢，应该是归功于这3年前我们开始呢顿悟了以后，开始在 我们的阿里巴巴国际站开始认真的去所谓的去布局，那么这三年来变成是我们现在看到是我们的收获。是，谢谢。
OK， 谢谢谢谢。所以，所以其实你三年前就开始布局啊，所以这个对你应该是有特别的帮助嘛，对不对？特别大吧，因为你现在回头想，这个三年前这个决定就是很重要了，
非常的重要，非常
这个投入的部分嘛，对的。因为我这边在这个今天这个活动之前啊，就是当然也对，就是 Polo 哥这个 case 有做一下 study 嘛。那这边是提到说，2020年最早开始疫情爆发，那你开始也不能跑展了嘛，但是。你刚刚提到这一块是你创下生意上来高峰，里面有一些 detail 的东西，能不能再多谈一点？
好，可以。大概这一部分的话，我跟各位分享，第一个我认为啦，是因为我决定转型的时间够快，因为在2017年的7月，我听完我们的同业的这个成功故事的分享的时候呢，我在8月马上就是跟我们公司的同仁呢告诉他们，如果不转型的时候啊，那么势必我们未来有很多的商业机会呢，大概就会流失。那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是因为这三年来我发现到我改变了一个思维。过去我们参展的时候啊，都是说我要带什么产品出去参展，那么带的不外乎就是我一直引以自豪的改装车的仪表。可是这三年来我发现到，从我们的电商平台的数据呢，让我觉得我是以用户的需求呢来做导向。那么因为这样，我就开发了不同用途的仪表呢，来满足我们市场的需求。我包含到我们现在讲，从我们的古董车，过去从来没有想到古董车的市场，我们在全球呢几个主要的市场也是非常的热销，包括我们所谓的跳票车的市场。既然全球呢这三年来我们发现到不可思议的成长，我包括到一个船用的仪表。包括到所谓的一个发电机，甚至于我们还有一个最不可思议的是，20年前我就认为所谓的工业用的仪表，这个一定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优势，我们台湾已经没有优势了。结果呢，这三年来，既然我们找到了客人，是客人从平台里面的关键字呢，我们发现到他找的是咖啡机用的压力表。原来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消费行为里面的喝咖啡里面的意式咖啡机上面两颗表呢，它定位叫咖啡机用表。那这个关键字如果说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根本不知道原来这个市场的需求是这么的大。所以跟各位分享就是说，如果是你用产品来做导向的时候，你永远会卖你自己觉得最有利的产品。但是如果你是以用户思维做导向，你就会看到仪表的市场区域里面呢，已经变成是不同的市场。那么在这个不同的市场里面，你就可以自己去定位，找到你可以合作的客人。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我要分享。第三个呢，当然是我们有五个公司五个平台。那么这个是如果认真讲是花的是钱不少。可是另外一个思维的话呢，我们发现到当五个公司五个平台，我们又如何让线上的客人跟线下的客人呢不要有冲突？所以我们采取的品牌差异化，我们采取的产品差异化，我们更采取的市场差异化，还有一个最重要是关键字的差异化。那接下来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五个公司五个平台，我们就采取所谓的光华商场的哲学。简单讲的就是过去我要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到光华商场去连续问了五家同样的产品的店家，他一定有某一家是最便宜的。那当然我们的消费者行为是我就买最便宜的，没有想到背后的老板是同一个人。我们把这个思维呢用到现在的阿里巴巴跨境电商的平台呢，发现到年轻化的客人基本上他要找东西的时候，他一定会货比三家不吃亏。但是呢，经过我们光华商场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思维呢，大概我们的这种把订单拿下来的这个机会呢，大概的一开始是 90% 以上。当然慢慢的我们发现到整个阿里平台里面它有个最大的优势，是因为它会给你一些评价，也就是说你会有所谓的一个钻石的评价，以后所有的客人他会分等级，他会慢慢的找到他可以合作的对象。所以这种货比三家的这个机会呢已经越来越少。可是我认为在早期三年前我们一开始呢用了这个策略，让我们累积现在有很多呢很多老实讲都是一些跳跳车的客人。第二个呢，我们用的是一个米粉汤哲学，要跟各位伙伴分享，你一个平台一定要有一个吸引力的产品，一个是主力产品，但是吸引力它可能是小个短袜， 你要让他觉得说这就是一个迷魂汤的概念，修个短话，你让他流量进来，他就可以跟你做生意。然后呢，我们再卖迷魂汤以外的这些小菜，让我们其他产品呢能够让这个客人持续的去购买。我们用了这个思维以后呢，变成他像滚雪球的效应，哦，他就越滚越大。这也是我们在电商平台的客人能够支持他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哦，那当然，当这个滚雪球的一个效应发生的时候呢，还有很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发现这三年来，我从一个我们叫做469西老高，现在我变成叫做一个电商猴，哦，因为我是属猴的，我就开始用我们所谓的数据的分析呢，来经营我们的电商平台。因为如果你要用你的人脑，用你的记忆，那是不可能的。你只有用数据，在平台里面有很多的数据呢，你可以来判断跟市场的需求，跟判断客人的需求，跟判断你要开发爆款产品的一个需求。比方说我讲的这个跳跳车的这个产品，啊，老实讲，我20年的参展，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要带出去参展。结果它从最早的原理，它也是一个压力表的概念，只是从机械式的概念变成电子式，从一台车四个轮胎呢，一颗表一个，我们讲说要一个表要装在一个车子上面，要装五颗表，最后既然是五颗表的功能集中在一个表里面，叫做五合一的。那我就要表达就是说市场的需求，所以你会迭代的一直去让它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概念就会出现。哦，所以这一些呢，也是我发现到，我经过了这一种商业模式呢以后呢，我才发现到，我只要针对这一些类型的客人呢，我们的背后去了解，就是透过我们所谓的数位工具。简单讲呢，我们有等一下有几个案例分享呢。有的一个客人呢，他既然用的是 FB 的方式呢在做行销，那么有一个客人他用的，既然他用的是 IG 在行销，那么用 FB 的客人呢，他一年的订单量，从2019年的12月透过阿里平台进来买一个产品500颗，到现在到这个月要出货呢，总共累计是8500颗。那也同样的这个市场呢，我的客人是线下过去传统的客人，哦，累积到现在，即使他再卖10年再卖100年，他也不可能卖到我们这个线上平台8000多颗的客人。只是一个简单年轻人，他懂得用数位工具去做行销。那么第二个案例呢，是在2018年的8月，他也是一个美国的客人，累积到现在这个月是总共85张订单。我们的背后看到，他既然用的是 IG 在做行销，他卖的只是一个产品。那么同样的东西，我在2019年的11月，我带去美国参展，给我美国的客人在西马展里面展的同样的东西，卖到现在呢，他卖的订单没有超过5张同样的产品。就是这三年来 repeat order 同一个东西，他下不到5张，那代表什么？年轻化的客人虽然他的财力不够，但是他用他年轻人的思维，他透过数位工具的行销的时候，他会带来所谓的一个复购率的一个成长。那么你只要去支持他的时候，相对他的这个爆发力就会出现。那还有另外一个客人，既然他用的是个 TikTok， 这个是让我不可思议。他既然是在呢我们2019年的6月。到现在他已经是累积了28张的订单，既然他是在 TikTok 里面是卖他的产品，那么要分享的就是说商业模式不一样，消费群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客户群是不一样的。你怎么样透过你的新外贸思维，你让他线上线下去整合，那么就会变成在你的公司的业绩的成长，不只是业绩成长，是你的整个思维改变以后，你会提高你公司的管理效率，你会让你公司的新产品呢不断的开发出来。那么最后，另外我也要跟各位分享，我想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呢，除了产品跟服务以外，这三年来我顿悟到一个非常重要，这个也是要非常感谢阿里巴巴国际站给我的一个启示啊，在地化。我们是连语言呢都用他当地语言来做说明书，甚至于呢，我们包括客人他是在地化的需求，我们帮他做 OEM。那么用这种方式呢，让我们的在地化呢能够跟客和的跟我们这些年轻的客人结合以后呢，我们这三年来看到真的这个业绩是不可思议。而且呢，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很重要，这个是以我65岁的一个思维来讲，我觉得每一个公司要很重视的说，第一个。我们叫做 倾，我们叫做倾听呐、啊，或英文叫做 listen。你要去倾听你内部的声音，你要去倾听你国外客人给你反应的声音。再来一个叫做学习，像我一样，我不断的在学习，就是觉得我希望透过学习里面，我可以让我的经营的理念呢有更多新的东西进来。第三个非常重要，企业它叫做有 leader， 这个领导，也就是说今天。因为公司我还是我在领导，我很多公司呢它是叫做经理人，专业经理领导，这个 leader 呢也是可以让我们在这个跨境电商平台呢能不能成功，我认为它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所以这样子的好处是说，当你从学习、从倾听、从领导里面呢，你最后你会非常重视客户的需求跟服务。好，谢谢。
OK， 这个谢谢 Polo 哥，就从他刚刚谈他的订单，哪一个国家的客户，哪一年哪一月，哇，他都记得清清楚楚。那总结几个点，就是他在去年度这个也成功了几个因素。第一个，他说他转型够快啊；第二个，他说透过数据啊，挖掘新的产品，做多角化的运营；第三个，做了五个平台。我想这个第二、第三啊，从宝贵你的角度看一下，就是像我们台湾有很多商家嘛，这些成功的商家里头，透过这些数据逆推，然后找到更多不同的产品发展，这是一个常态嘛。我说成功的商家里头，就是他们最终也是会往这个方向走嘛。那还有五个平台，这个操作方式，就从宝贵你的角度，你怎么看待这个多平台的账号操作呢？
Echo 一下刚刚时钟的两，你的问题其实分两个，第一个是说啊，透过线上去开发新产品的这个案例 ，Polo 哥刚刚举了很多哦。然后第二个才是说，是不是要从事多平台运营？我就分两部分，就是交流一下。第一个，我觉得说，能够透过线上数据去开发新产品，这个是重要的，但它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立马做到。但我觉得所有人马上都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透过线上的数据重新去认识你的产业、产品跟买家的需求。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我接触非常多的台湾商家，因为本身都是制造业，然后跟固定的客户啊合作的时间非常长，所以他会天经地义的认为我这个产业就是这样，但这没有不好哦。你做原本的事情，就只能拿到原本应该拿的结果，他不会给你公司带来太多新的商业机会跟新的增量空间。因为每一次往前跨一步，对企业来讲都是投资，都是成本，有成功的可能性，也有失败的可能性。但从 Polo 哥的例子里面，我们看到透过数据来提高你决策的品质跟抓准方向，让它的成功几率大很多。那成功的几率大很多，这第一个。第二个，我刚讲重新掌握买家的需求是什么？其实市场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我曾经在成功营里面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在做很多。在座的商家哦，大家应该都有使用那个蓝牙无线耳机吧？大家知道吗？我后来用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蓝牙无线耳机有几个重要的缺点啊。第一个，很容易没电；第二个，很容易掉一边，你还要买一组哦，很容易没电，很容易掉。后来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对吧？我决定开发一款新形态跨世纪的耳机哦，就是左边的耳机跟右边的耳机有一条线连在一起，这样它就不容易掉。那怎么解决没电的问题呢？就再有一条线直接可以插到手机上面，这样它就不会没电了。用多久都可以。大家是不是觉得我讲这个例子很变态？但我告诉你，这就是现实。所有好跟不好，它都不是绝对的。大家去想一想，有时候做生意啊，十年前流行的东西，有可能在十年后再流行一波，因为消费者的喜好一直在改变。以前我们很多东西，你看这个产品，觉得那是它的缺点。在此时此刻，它极有可能是一个卖点、亮点、特点。所以我刚刚讲的，不一定你要直接参考像 Polo 哥这样，直接是开模具、开发新的商品，但至少你可以学着透过线上的数据跟大量的买家行为数据去了解一下，到底现在在我这个产品里面，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跟十年前还一样吗？或许你会发现有很大很大不同。这第一个我反馈给大家的。第二个。关于刚刚这个 Clement 提到的说，是不是要一开始就去经营多平台？其实我觉得这本身要看你企业本身的电商能力成熟度。哦，这个是很务实的回答哦。今天如果我一场球都打不好，你叫我打五场比赛，我不会因为多打几场，所以我赢的几率比较大。我觉得这个概率很低啊。我这个人比较务实哦。就如果第一场比赛我的胜率已经有60了哦，那我会快速的去复制 哦，第二个，就我在中国待的那段时间，中国有很多商家哦，一家公司开了12个平台点啊，你有没有足够的运营人才去治愈你这12个店的运营？这跟我们在线下看很多例子都是一样，对吧？我自己老板开一家店的时候做的还可以，但我开始开分店，生意就不行了，对吧？所以关键重点不在于预算哦，不是钱的问题，而在于人才。但人接下来我要讲的重点就人才怎么来的，请你看 Polo 哥，对吧？他自己60几岁了，躬身入局去学做电商，他们公司的电商人才越培育越多，所以他才有开5家店的本钱。这个不是预算的问题，关键在于人才。但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想得太远，我觉得从零到一是关键，就先让你第一步先成功起来，先透过这些数据，我们刚不断的在提到数据，透过这些数据去重新认识你的产业，线上线下真的不太一样。哦，以前我们在线下认为不好做的，在线上不见得不好做。第二个，透过这些数据，快速的去把你的数据工具，快速的去把你企业的线上优线实体的优势，在网络上呈现上来，大量的接触新客户。哦，我觉得先做这样的一个布局，然后再去从这些反馈里面，从这些流量的分析报告里面再去评估。哦，我下一步的 action 是什么？这是我的建议。
好的，谢谢宝贵，谢谢宝贵。那 Polo 哥，就最后就是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想说有从你的角度，这些还没有加入的商家，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呢？从你的角度谈，简短的总结一下。
简单讲哈，因为2020的疫情呢，已经让我们知道了跨境电商呢，绝对是传统产业的一个转型的契机，因为所有的消费者确实是改变的。那么，我认为阿里巴巴国际站呢，它又拥有全球最大的一个流量，所以我给台湾商家强烈的一个建议啦，就是说，当你的企业转型机会来临的时候，那么你不如尝试呢，透过阿里巴巴国际站呢，你去踏出一个成功的第一步。哦，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谢谢。
OK，谢谢 Paul 哥。宝贵呢？宝贵有没有给我们这些还没加入？因为宝贵主要服务的对象啊，大部分是就是已经加入的了。那有没有一些话想对这些还没有加入的商家讲？如果你要不要先做一些准备啊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觉得，一如我刚开始分享的时候讲的，我觉得其实电商的门槛并不高。我最后再请教 Polo 哥一个问题，好不好？
是。
因为我们已经分享到最后了，就来个彩蛋。生意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 ROI 嘛，就我投多少钱，我可以赚回多少钱嘛。当然我们不讲绝对金额啦，但是如果从 Polo 哥，因为我知道 Polo 哥经营过的电商平台非常多，包含你自己有你的官网哦。如果以阿里巴巴这个平台的投产比啊，投入产出比0到10分，你打一个分，你会给几分？
如果以现在，当然每一年的分数达到的7.5分。
7.5分，OK，这是我们13年的商家哦。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做生意没有人可以保证你100%成功，但是呢，我更想跟大家讲的是，基于这个疫情的变化哦，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去试一试，但这个试错的成本其实并不高。成功的概率有几个关键因素，我们也一再讲了。第一个，老板的参与；第二个，企业优势的提炼；第三个，线上的运营能力增长。这个是阿里巴巴都能够在你一整年的合约期里面去提供给你完整配套服务的。就像大家看到的 Polo 哥，60几岁依然能够透过这样的学习，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侃侃而谈如何做电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借助的。在我们台湾，我觉得台湾还是很有人情味的地方。我们有很多成功的商家都愿意像 Polo 哥这样站出来分享他自身如何做到的。哦，我们内部也准备了大量的培训，去教会你的员工。就像我们刚讲，你要开店，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只有资金，而是人才。但这些人才从哪里来？就从阿里巴巴的首年成长体系，我们手把手的教着你的员工，让你的员工长出这样的能力来。那么，老板需要关注的几个点。第一就是流量平台的选择，哦，流量平台的选择，我觉得这个，哦，这个可以再跟我们的客户经理洽询，所以给他的建，给大家最后的一个 action 就是什么呢？跟你的客户经理联系，去了解一下你的行业跟你的主营产品在这个国际站上面的平台的分布情况、买家属性到底是如何，是不是你想要的？第二个，如果是你想要的，其实这个试错的成本其实非常低，我会建议大家快速的利用这个时间去启动你的线上跨境商机，好吗？谢谢。
好，谢谢宝龟跟 Pro 哥哦。就是我想今天大家 能够来这个线上参加这个活动，你内心深处肯定就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说你该做一些改变啊。至于什么改变，我觉得大家这个自己心里可以跟自己心里对个话哦。就因为毕竟你今天中小企业，你做创业或者你在比较小型的公司，总是弹性自主权相对一些大企业来讲是高的啊。就像宝贵刚刚讲，那在这个疫情情况下，你试错成本不低，不高，说错了啊、哦。那这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试错成本既然不高，就真的赶快跟你的客户经理联系一下，好吧？不要浪费这个这次参与的时间。我今天也很谢谢 Polo 哥，因为我知道他为了这个线上的直播，他花了不少时间在思考这个题目，怎么沉淀他这段时间在阿里巴巴的成长跟经验。所以我也在这边非常非常谢谢 Polo 哥，好不好？先这个代表阿里非常谢谢你，好，
谢谢。